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更年期的常人观念招来磨难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4月13日。我是个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，退休后我放松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：令功走形式，学法不入心，身体出现了不好的症状，浑身没力，总是大汗淋淋等等不适。人们说没事儿，这是更年期。哦，更年期。就这样，我完全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结果被邪恶抓住了迫害的理由。我住院治疗了，我的身心痛苦万分。当时我有一念，师父，我是个老弟子，在邪恶最严峻的时候能走过来了。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却放松了自己的要求，让邪恶把我拉下来了？同修来和我交流，替我惋惜。当我说到更年期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悟到。可这老年同修的一句话让我恍然大悟。他说，什么更年期？修炼人没有更年期，哪来的更年期？这句话提醒了我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我为什么学法不入心呢？关键时刻把师父和法都忘了。如果实修哪会这样？为什么不去找同修交流？为什么不在法上悟？回来后虽然法理明白，我法一直在学，功也一直在练，可女儿的无微不至的关心，丈夫动之以情的付出，天天给打针吃药，问寒问暖，把我当成一个病人来伺候，中药、西药、偏方等等全来了。我被亲情缠绕，像被关进笼子一样，消极承受。我想喊，想发泄，几乎把我急疯了。我要走，冲出这个家，我要有一个学法的环境。我来到了同修家，我开始融入到集体学法、发正念、练功的环境中了。我的身体在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。有一天晚上要练功时，我突然身体严重不适，很难受，让同修帮我发正念。发了一会儿，我好了。这时同修把他在发正念时看到的情景告诉了我，把我的空间场清理干净了，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全部处理好。我当时很激动，我的空间场清亮了很多，身体觉得轻松了很多。我没有入睡，我要抓紧时间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。看完了《论语》就睡着了。在梦中，师父点化我，在一地的金色黄绢上闪着光，告诉我：念一正，恶就垮。选自《红银二》，怕啥？念了3遍，我醒了。我知道师父没有放弃我，还在点化我。我马上起来找到师尊的讲法。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修炼人，装着法，发正念，浪鬼诈，神在世，正实法。选自《红银二》，怕啥？我背着，想着，悟着，我知道师父一再给我们机会，一再推迟结束时间，就是因为有我们这样不精进的弟子和还有可救度的众生。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放下亲情，放下执着，我要走出去，做一个真修弟子，把自己交给师父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师父伟大，法伟大，我的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可怕的。我和同修们交流着，我把人中所有采取的方法全部丢掉。可是在这过程中，旧势力是不会轻松放过你的。我给同修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的决定，同修们都说好。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，一直在给你发正念，我们一定加大力度的。当从第一个同修接电话的时候，我的心一直是哆嗦的，浑身感觉凉透了。到第三个同修时，我就一切正常了，身体好像剥了一个壳。我知道邪恶无孔不入，怎么会轻易地放手呢？我把心一横，坚定不移。可是我的心坚定了，家庭的问题就来了。我知道我还要接受考验，女儿的伤心话，我从此再也不管你了，你好你坏与我没关系，一切后果自负。丈夫也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最后都拿离婚来要挟我。我知道这是我的最后选择，我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还怕什么？什么亲情儿女情都放下了，只有融在法中，我才是幸福的。当我的心意坚定，他们所有的一切表现都顺过来了，丈夫女儿也都把心放下了，陪我一起练功交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找到了自己的怨恨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、急躁心、自以为是、怕死心、害怕心、懒惰心，同时还有好色之心，比如想吃好的，穿点好看的，出去玩玩，追求了常人的安逸生活。当我做出正确的决定后，身体一下子轻松了许多，我从心里笑了出来，从精神到肉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升华。做真修的大法弟子真好，有师在，沐浴在大法中，师父的保护下，我放下了执着不放的人心。念一正，恶就垮。选自红岩二，怕啥？大法一直在点化着我，他什么也不是，只是人心勾的鬼上门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由于家庭的环境影响，胆子就很小，害怕成了我的心病。 A 同修说他自己一直害怕、胆小、胆怯，我都能感同身受。我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是大法弟子，心里应该装着的只有法。发正念，浪鬼诈，神在世，正实法。选自红岩二，怕啥？就是要我们用修炼人的标准正实法。我们是神，用师父给的法力，在人世间正实法的超常。在一天天的学法练功中，我深切地体悟到，修炼是多么严肃的，只有坚定的实修，真正的信师信法，才能无所不能，才是真正修炼人的神的表现。从中我明白了许多法理，也懂得了修炼是踏踏实实的坚定的修，来不得半点含糊。在这期间，我和同修也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，清理了许许多多败物，我的身心得到了升华。我现在每天都在学法练功，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在一思一念中向内找，看自己，修自己的善和慈悲，一定会做好，圆满随师还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和亲人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神奇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4日。我是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的女性大法弟子，今年60岁。我是因为身体不好走入大法修炼的，修炼后获得健康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 一步一步地闯过了沟沟坎坎。一，得法前病魔缠身。我从小身体就弱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的病也在增多，特别是结婚有了孩子后，身体更不如从前，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难受，看了西医不行再找中医，然后针灸、时间小刀的方法也用。上世纪80年代末流行气功，我也找他们看病，可是折腾了几年，我身体的病症这个还没好，那个又出现了，只增不减，我真是苦不堪言。我自己能说出名字的病就有十多种，还有说不出来的。最困扰我的是夏天时，身体由内到身体表皮都在发烧，心里烦躁不安，越到晚上越严重，手心脚心热得不知道往哪儿放好，实在难受就找凉水浸泡。到秋天时，身体就开始发凉，天气越冷，我身体也随着怕冷。冬天穿的带的东西从头到脚在渐渐增厚，脚上的棉鞋是黑色灯芯绒面毡子底的，整个办公楼里就我穿这种鞋，穿大一号的，鞋里垫上毡垫，手上戴着自家做的棉手套，就是这样的装备保护，一会儿的时间，我的手和脚都像冰块一样。而且我是在机关里工作，我家离工作单位不到5分钟就走到了。我时常依靠在办公室的暖气上，下班回家立刻把棉鞋脱掉，脚蹬着暖气片趴在床上。我还常常出现胃胀、小腹凉痛、恶心、荨麻疹、妇科病、失眠、腿抽筋儿，口腔溃疡时食道和舌头都是坑，还有眩晕症、肛裂、严重的心肌供血不足等。实在难受了，我就趴在床上让母亲给我用手推拿后背缓解一下。我30岁不到，已经失去了年轻人的活力，工作生活都无精打采，记忆力在下降。刚刚开完会回来，向领导汇报时就忘掉了很多内容，都不如同科室要退休的老头。如果我有几天不吃药，家里人都为我高兴。二，师傅给我调整身体。1996年8月初，我得到了宝书《法轮功》，我如饥似渴的一天就读完了，觉得自己就像干枯的小苗遇到了甘露，心情愉悦，人也精神多了，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。八月末的一天，我和好友上山采榛子回来，路上还被山风蛰了2次。我满身是汗，顾不得脱去鞋子，肩上扛着装榛子的袋子就趟水过河回家了。回家后，我满身出现了荨麻疹的症状，头皮都肿胀了，脸上脖子上都是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前胸后背还有腿上都出现了。这时我感觉嗓子食道都胀痛，鼻子肿胀的变成了紫红色，摸上去硬邦邦的没有弹性，嘴唇肿得厚厚的外翻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感觉像是电影里的猪八戒。这时我在心里喊，师傅救我，师傅救我。立刻我的鼻子就轻松了，就像气球泄了气一样，变小变软了。我太惊讶了，同时感到太神奇了，师傅管我了。家人看着我的模样逼我吃药，可是我心里想，吃了就吐出来多好。就这么一念，然后我就吐了，把中午在山上吃的食物都吐出来了。我告诉家人，我没事，我有师傅管。家人再没让我吃药。5天后，我身上一点痕迹都没有，而且精神倍增，全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从此我父母也走进大法中修炼。1个月后，我们成立了练功点，渐渐的，我身体不适的症状，那些病都没了，我从没有过的无病一身轻，发自内心的高兴快乐。得法1年后， 我在原单位下岗，也就是失业。不到一年，我又到新单位上班。一段时间后，同事对我说，你好像不会生气，整天乐呵呵的。是因为法轮大法指导我修炼心性，我知道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遇事能为别人着想了，看淡名利了，所以就身心轻松。是大法给了我这美好的一切，感恩师父。三，师父再次给我净化身体。1998年夏天的一天晚上，我在熟睡中醒来，有种想要泄肚的感觉，就急忙如厕。回来看看时间，才半夜11点，就躺下又睡了。一会儿我又醒来，又去厕所。回来看表，才过去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又一次起来，而且一次比一次排泄的浓度小，像往外倒水似的。这样持续到早晨五点半，我也没害怕，哪儿也不难受，反而觉得身体轻飘飘的，头脑清晰。之前遇到有泄肚的现象，没有这么多次。当时遇到哪儿疼哪儿难受了，我就感到高兴，悟到师父又给我清理身体了。然后师父的法就打入我的脑中，我立刻就好了。这次我看该起床了，还在继续拉肚子，就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白天还要上班。立刻一切迹象全无，我像往常一样正常上班了，一片药没用就好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内脏，这要是一般的常人，像这样连续十多次的泄肚就会脱水，后果不可想象，最少也得躺在家里休息。而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都有师父保护，师父安排在不影响我工作的时间里给我清理身体，我真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。四，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1999年7月，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的一天晚饭后，我觉得身体不适，而且有点恶心，就到卧室内练动功。刚练到第三套功法的单手冲冠，就觉得心里发热往上涌，而且头晕，我已经站立不住。我想不能吐到室内，转身往外走向厕所，只走了两步我就失去意识，倒在卧室门旁。当我醒来时，眼睛还不能睁开，我在心里喊，师父救救我。这时我觉得丈夫在喊我，我慢慢睁开眼睛，看到丈夫脸色发白，额头上都是汗。我用全身的力气发出微弱的声音告诉他，我喊师父救我了。这时我感到有电流一样的东西由心脏部位向身体各部位疏散，我的眼睛能动了，像面条一样的四肢恢复正常了，然后我站起来了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丈夫惊愕中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五，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们两个家。2016年夏天，我到外地女儿家，一天下午五点左右，我接到丈夫的电话，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急促，并且有点发颤。他说，我的车撞人了，你赶快回来。我忙安慰他，并简单了解了现场情况。他说，已经报警了，等待交警到来。丈夫又一次电话催我回去，说那被撞的人好像很严重。我安慰丈夫不要慌，找人帮忙。我在千里之外，现在乘坐飞机也来不及呀。丈夫说，现在有不少人围观，那人是骑摩托撞过丈夫的车上，又飞起来摔在地上的，现在一动不动。在现场的人说，这人恐怕是危险了，头部正好在一个大石头旁边，撞没撞到就不清楚了，大家都捏了把汗。 交警来了之后勘察现场，被撞的人是酒后驾驶，驾驶的摩托车还没有牌照，这个人也没有驾照，而且超速，是全责。可把人送到医院检查，只是锁骨有一处裂纹，身体哪儿都没伤。当时目睹的人都觉得真是奇迹。丈夫的轿车左前方被对方摩托撞坏了，去修车都是丈夫垫付的钱。丈夫了解到那人家里非常困难后，不但没有让对方承担什么，还给了对方1000元钱安慰他。我真为丈夫这一举动而高兴，他虽然不修炼，但也知道按大法的要求做好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